OK，我们查马太福音第四章12节到25节，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来看啊。第一段是从12节一直到17节，讲到主耶稣在传天国之道。那第二段呢，从18节到22节，是讲主在呼召四位门徒。第三段从23到25节就讲到。主传道的时候，传道又教导，然后又医治人，以神迹来证明神福音的大能。那在第一大段里面有几个地名，我稍微解释一下啊。因为一开始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那我们知道，因为司洗约翰谴责西律亚基帕王，因为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因着这个事，他被下在监狱里面去了。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就退到加利利去。到加利利的话，他先回到他的老家，就是拿撒勒，然后再从那边去到加百隆。这边整个地方叫加利利啊，然后这边是加利利海，他的老家拿撒勒在左下方这边。他在这边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多久之后，他就去到加百隆。加百隆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啊，人比较多。这右下边这边有一个叫低加坡利啊，我们待会读到最后25节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名词。第13节后面提到他就住在加百隆有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呢，圣经说靠海。是靠加利利海，然后呢，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其实是说在拿弗他利跟西布伦这个地区的里面，这边就是加百隆，我是点的地方哦。然后他应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在14节说西布伦呢，拿弗他利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其实这沿海的路是一条沿海的大道。当年他们从东北亚述那边下来，要经过这一条所谓的大道，然后沿这条路一直到埃及去，是一条经商的道。16节说，在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他们。这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第9章1到2节，这边就是加利利海，这边是加百隆，所以加百隆它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岸，在我们后来读第9章第1节那边，马太称这个地方为耶稣自己的城，就是他在加利利侍奉的一个中心。其实彼得的家也在那里啊，所以他在旷野受试探之后所去的地方。那他的执事真的是开始在加百隆，然后在第二段的时候，他就呼召了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彼得我们都很熟哦。这个雅各呢，就是后来被西律亚基帕王处死的那个弟兄。这个约翰呢，就是后来写启示录。约翰1、2、3书的约翰，那主耶稣在那边，在第三段讲了，在那边生活，然后在24节说了，23节，他走遍了加利利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做三件事，第一个教训人，其实就是教导的意思，教导圣经就是旧约，然后他传天国的福音，他在那边传道，最后说。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然后到24节就想到有各种的病了，心理的病，肉体的病，还有被魔鬼附的那些病，他全部慢慢的医治，行神迹异能，所以在圣经的学者就称为这个加百隆是主耶稣的第二个家乡。那待会我们在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看啊。第一个，主在传天国的道；第二个，他呼召四位门徒；第三个， 主传道、教导跟医治。
我相信大家读了这一段哈，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些门徒啊，真的是好像义无反顾，撇下自己的财产啊，撇下自己的工作，撇下自己的家人啊，这是不简单的哈。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 what happened？ 他们可以有这样的决定啊？那在十二节呢，给我们留了一个线索，就是这个时间是蛮关键的哈。这些门徒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是第一次哈，耶稣直接呼召门徒哈。但是你把这个时间放进去，十二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从哪里退到加利利？从犹大地哈。所以约翰下了监是已经耶稣出来一年以后的事情。所以马太在他的记述当中呢，把前面这一年耶稣做的这些事情都直接跳过。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去约翰福音可以找到线索啊。那像这里面他呼召的彼得、呼召的这个安德烈、呼召的这个约翰和雅各，他们都不是第一次看见耶稣。换句话说，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呢，是分不同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记载说，你们来看两个门徒哈，其中一个点名叫安德烈啊，这里也出现了哈。安德烈和另外一个门徒，先是跟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向人介绍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哈。这些门徒其中就有一些人，两个人就开始跟耶稣了，其中一个叫安德烈，安德烈跟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就问说：“夫子，你住在哪里？”然后耶稣说：“来，你们来看。”所以这是第一阶段，他们来跟耶稣来看，看到一些，他们很惊奇。安德烈马上去找他的兄弟彼得，那时候还不叫彼得，叫西门。西门就跑到这个耶稣这里来，也来看。耶稣一看到彼得，就给他改名字哈，所以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给他起的。所以显然前面他们已经跟耶稣有过互动了，已经跟过耶稣，见过耶稣，但只不过没有撇下网、撇下船，离了父亲去跟耶稣。他们跟又回去了，所以这个阶段是来看耶稣的阶段。耶稣那时候也没有要求他们把这些都放下来跟踪，所以一年以后，这就是马太福音记载了。那路加福音呢，做了一些铺垫，就是他们打完鱼早晨啥也没打到，然后耶稣在这种情况下说，你们先去打鱼啊，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行了那个神迹之后，彼得就跪在耶稣面前说夫子啊，离开我去，我是罪人。所以在路加的叙事当中，是在耶稣行了神迹之后，这些门徒非常的震惊之下，认出这是一个掌管鱼群的主，掌管这个天地的主，所以他们就决定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哈。但是在马太的记述当中，把这些细节全部略去了，直接就跳到说耶稣呼召他们，他就撇下网、撇下船、撇下父亲跟从耶稣基督。为什么？关键在十二节到十七节，在马太的叙事的逻辑当中是说，因为耶稣来了，是那个大光来了，照到黑暗当中。因为耶稣来了，是成就以赛亚先知第九章的话。那第九章，以赛亚先知刚才吴长老给我们讲了哈，这个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哈。前面就是马太引用的这段话，讲到这个西布伦的拿弗他利啊，讲到黑暗，讲到黑暗死荫当中的人看到大光。但是你要继续读下去，那个大光指着什么说的？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就是我们每年的圣诞节都要读的经文呢。这是它的下文。那个大光指着什么呢？第六节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婴孩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永远远做王， 然后呢把他很重要的哈，在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就引用这句话说，哦，这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讲的那个大光来了，这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个婴孩降生了，这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个大卫宝座上的君王已经坐在那个王位上了。所以当这个王，当这个光进到世界的时候，人的第一个最合理的反应，不管前面有没有铺垫啊，不管前面有没有看到神迹哈，人的最合理的反应就是撇下一切跟从主啊。所以这是在马太的叙事当中这个逻辑的顺序，他不需要其他的铺垫，直接把我们讲出耶稣君王这个身份。耶稣这个光已经进入黑暗，黑暗当中的人要悔改啊！耶稣在呼喊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跟施洗约翰传的这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内涵已经不同了。施洗约翰是说后面要有一位要来，所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要预备好了。我后面要来的那一位要用圣灵和火要为你们施洗的，你们要预备好了。这是施洗约翰传这句话的内涵。但是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内涵就是国已经来了，因为我就是那个光，我就是那个君王，我就是那个将要降生的那个婴孩已经来了。所以在这个呼唤之下，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是所有人的一个代表，就是说让人看到在这个国度降临，后面二十三节之后就讲了这个国把黑暗驱走以后发生了什么。四章十一节说那个黑暗的那个头，那个魔鬼就退去了，然后对应的在二十三节以后讲的就是说这些疾病退去了，这些鬼退去了，这些这个人心里的这些问题退去了，这是神的国大光照进来带来的这个果效，光明的国度是什么样的，让人看到。但是中间这个关键的信息是让听到的人，马太是写给这些信徒的哈，他没有讲说你们当初跟随主都经历了什么神迹哈，他直接讲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跟随主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君王，他是那个大光，我们离开黑暗的国度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最合理的反应就是悔改归向主，来撇下一切来跟从主。换句话说，在马太的叙事当中没有所谓的信徒，直接就是门徒，你要么就跟从主，要么你依然留在黑暗当中啊，没有所谓中间的地带，就是说啊我信啊，信但是不跟从啊，我还是照着我那一套来做事，没有的。你看到第五章一开始他就把这个词门徒就讲出来了，第一节五章第一节啊，门徒到耶稣跟前。所以这是马太的叙事啊，讲给基督徒听的，是让我们从一开始就立定心志来做门徒，就是要跟耶稣，耶稣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来学他的样式，好，来听他的教训。
好，笨鸟先飞，我就代表我的主讲几句话。 OK， 首先邓姐妹就说这是门徒舍弃他们所有的来跟随主，是也是我们值得效法的啊，就是耶稣说我们不能拜神也拜马门，这一个我们学习的功课。然后啊，另一个姐妹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主要就是复刻在光节里，这个光主耶稣传的是个悔改的道，我约翰传的道是一抹苍穹，主要就是要把这个光叫出来。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耶稣说我是世界，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呢主耶稣后来就说门徒，他说门徒你们是世界的光，人要看见你的光，你的能够就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今天啊也是一脉相承的把这个悔改的道传过去啊。你看这里在二十三节，刚才吴长老就说了耶稣怎么样在过堂会堂教训人，这 the teaching 传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 preaching， 能够医治百姓国人的病，就是 healing。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去 teaching 呢？有人说哎呀我没有读过神学啊，我没有学位啊，就是我们就是从神领受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分享给别人， 我们每天来到这个晨更里面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晨更的所学的也去帮助别人，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事情。第二件事就是 teach， 就是 preaching， 这就传道了。我们也不需要是，我不是传道人，我不是牧师，我没有在 Dallas 毕业，我没有在 Trinity 毕业，我怎么样去传道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祭司，我们每一个都要把我们生命的见证和分享的时候，就是把祷告道传出去。第三件事 healing。那么你要说，哎呀，我没有医治的恩赐啊，但是我们还记得吗？四个朋友把那个坛子带到耶稣面前来，我们也可以一样，把这些人不是这肉，不单单是肉体的，是心灵上的。其实现在很多很多人呢、有这个 depression， 我们可以为这些人祷告，切切的祷告。我们可以为带他们来到神面前，就是让他们得到医治。
今天我们刚才看到有39个人上来，哇，这是最多的一次，我发现，感谢主。我有一节要分享，但是是昨天的、昨天的最后一节，第11节说到，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最后这一句话，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个话我很吸引人。我在想说，天使什么时候来伺候耶稣？就是当耶稣他拒绝了撒旦，他胜过了试探以后，这个天使就来伺候他。我觉得我们好像也可以，好像稍微被天使来伺候啊。当我们碰到试探的时候啊，你去拒绝他，你就按着耶稣的方法你去做。我有的时候就是会，我觉得会多少有这种体会啊，知道试探来了或者是什么事情来了，然后按着圣经的教法啊，按着耐心慢慢去做。事情过了以后，哇，心里面的那种喜乐，那种平安啊，我觉得就像是这边讲的天使来伺候一样啊，那种感受真的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去 experience 一下，怎么样让天使来伺候一下。下次遇到试探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是机会来了，然后你就按着圣经的教法胜过他，然后让天使来伺候一下。
我可以做个见证，就是刚才王美弟兄所讲的，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啊，她去了沙特阿拉伯，在杜拜那里去教书，但是呢，后来她的染了这个Crohn disease， 就是这大肠胃的炎。那么她的父母在美国根本都不能够去见他，他自己一个人就是医院里面，就是很辛苦。那么当时有个弟兄就为这个姐妹祷告说，神啊，求你差派一个天使去照顾他。果然呢，正是有一个陌生 的人，在这也是信徒了，他走来跑来照顾他，跑来照顾这个姐妹。对他父母来说，这个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信息，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来做鼓励。
Yeah, 刚刚听到大家的分享，我也是前一阵子 请我们这个晨更的弟兄姐妹帮我一个朋友，也是基督徒，来祷告，说因为他得了这个virus， 这个Omicron，就是这种感染，在医院里面已经根本呼吸不出来了，然后他就叫我帮他祷告，希望能够有拿分到那个氧气筒、然后我就在这个我们的 fellowship， 在这个 fellowship 里面祷告，结果呢很神奇的，就是神又派了一对夫妻、来帮助他，然后来照顾他，他就完全恢复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神好像差派天使来帮助他，让他度过了这一段、所以我们也是很感谢。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分析刚刚弟兄讲的，就是说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 through teaching, through preaching, through healing， 我们 healing 这方面我们就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医治， preaching 把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出去，然后传福音出去，你就会看到 周遭的一些人、哦、就像昨天我也就碰到一个朋友，哇，跟我讲就讲了一两个钟头没有停的、哦、后来我就跟他讲，就说我们就花个时间，一个礼拜我们花个差不多三四十分钟，你和我两个人就我们来用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看看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他也到了 depression 的阶段了，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我们就是两个人这样子在一起读神的话语，要不然的话永远抱怨不完，我们让神的话来医治。所以刚刚讲到说 depression 的时候，有时候就后来就是神感动，就说干脆就两个人来一起读上帝的话，每天就几节，然后分享这样子，希望把这一段时间，这个 depression 的时间，因为有人去关心他，然后希望能够度过。所以刚刚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也就让我想到，就说哇，我们真的是神这么好的一个宝贝，我们如果碰到有这种人的话，就定时间，然后不要离题的，我们把神的话语来当做这个有这种医治的能力、啊、所以 through teaching, preaching and healing,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希望把从黑暗中的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些人他们已经灰心丧胆了，都已经觉得要远离神了，神不爱他们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花一些时间出来。所以像这种个人的小组，尤其是 depression 的人，一看到那个周遭的人很多，他都不敢去，他就要一对一的或是什么才能够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但是又没有神的话的话，我们会发现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刚刚大家分享了以后，就想到说，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一定要靠着神的话语来医治。
三件事很清楚了哈，这是耶稣做的哈。第一个是教训啊，当耶稣教训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就坐在他的脚前，就专心的啊，配合他人，把其他都放下，专心的来听耶稣。第二件事情，耶稣说传天国的福音啊，天国的福音，把人从死亡当中、黑暗当中带到光明当中哈。这是这个拉撒路所代表的，他为神做这个见证啊，让天国这个使人从死里复活啊，这个福音啊，很多人看见拉撒路就相信了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教会应该去做的。第三件事情是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各种各样的病症啊，身体的、心灵的、灵界的、被鬼附的哈，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得到医治啊。所以这是马大所代表的哈，服侍啊。刚才大家提到这个祷告，这些是我们教会应该专心去做的，我们都可以做的啊。两三个人聚在一起，陪伴那些有需要的人，把他们的需要直接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医治他们。
在我们那一组，有人提到，怎么主耶稣一跟这四个人呼召，他们就撇下一切跟着来了，跟从了、哦、我跟他们解释，这不是第一次见面、啊、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应该顺服。这一点不管你是全职侍奉、代职侍奉都一样，是看我们的心态。我跟他们讲了我自己的例子。以前一个麻醉科医生带我信主，他就是代职侍奉。当然神对他的呼召有他的神的旨意，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传道人 financially。 那他自己也是哇，拼命三郎啊，到处传福音，这是一种呼召。还有一种就是说，神特别特别的呼召你，真的出来放下一切，这是特别的恩典，也不容易。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真正我们心里面认识他是真神，他有永生之道，除了他我们还跟谁呢？那刚刚大家都提到那三件事，教导、 传道、医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谓做主的门徒的本分，要跟人家一同分享福音。你把你从圣经上所得的交给别人，两个人读也好，四个人读也好，一小组读也好，真要把你心中得到的那些亮光，那些分享给可能还在摸索的人。那传道更不要讲了，我们得失不得失，一定要传福音啊。医治真是很多心灵破碎的人，他们需要我们 tender care， 在这个过程里面把神的爱传给他们，他们会感激的，他们会信的。
我是对一开始这几句话把我吸引住了。时间点刚才牧师已经讲了，约翰下了监，这个时间是天父预备和安排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是为耶稣开路，叫人悔改要信福音的一个开路先锋。受他的洗并不能得救，但是你要认识心意，要改变，认识自己是罪人。当开路先锋完成了他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天国的君王就自己亲自出来传天国的福音。在这里看见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像是跟施洗约翰传的福音是一样的。但是天国的王他所传的福音是你们要信福音，因为人悔改不能到此结束，悔改以后要进一步认识真神，这才是真正天国福音的目的。主耶稣为什么那么麻烦，退到加利利，离开拿撒勒，又往加伯农去，又住在那里，这就是十四节说的，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主他一切的行动都是按神的旨意在做。主是一个顺从神权柄的一个最好的榜样。我是觉得我们看主耶稣，就是他所说的，他说的话是从神来的，神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做的事是神做的，神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这一段时候，不管他到哪里，不管他说什么，他全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在做，他是完全顺服。我是觉得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正要认识到这一点，不是嘴上说，而是真正的完全降服，绝对的降服，不要老是把自己的个人主义、个人意见再拿出来。教会为什么出纷争？在我们组上有人说是因为知识太多、太聪明、太那个，其实就是个人太大，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降服，像主耶稣那样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就会像那四个门徒一样，立刻舍弃了船，舍弃了王，离开了父亲，跟从耶稣。这是一个完全降服顺服的一个榜样，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最基本的一点，我们的态度。
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特别为施洗约翰来献上感恩。他服侍主的时间不长，只有几年的时间，他是为主的开路的先锋，为铺平这个道路，最后殉道而死。但是在这个短暂的几年当中，他真是专心的去做，为他的勇敢来感恩，呼唤人悔改，指责人的罪恶， 为他的谦卑来感恩，他说他要这个衰微，主要兴旺起来啊！真是当神定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就这样的退出了这样一个好像这个舞台啊，让所有的这个啊眼光都集中到耶稣基督身上啊！主，今天我们也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失去约翰来献上感恩，好多的宣教士、牧师、基督徒所撒下的爱心的种子、爱心的铺垫啊，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啊，这些的工作都像失去约翰一样在预备我们的心。今天主也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啊，像失去约翰一样的人，谦卑的啊，带着信心的，勇敢的去把人一个一个的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啊，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兴起工人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主还是为我们每天早晨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来亲近你，来感谢你特别是看到今天我们参加的人数又增加了，主还是知道是你自己的话语吸引了他们，我们就求主你继续使用我们的教会，继续使用我们的平台，来吸引更多的人来亲近你，来认识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我们谢谢你从万民中拣选我们，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主，真是让我们从心里面能够顺服你，能够跟从你，主，能够在跟从你的路上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让我们得时不得时真的要传福音，让我们有机会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或是朋友们一同的查考你的话语。主，得时不得时让我们真是看见每一个人的需要，把他们带到你面前。主，不单让他们心灵得医治，就让他们的在信仰上面能够扎根。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莫大的权柄，让我们真是被你的爱吸引，主，我们就真是快跑跟随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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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